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再次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愿意上帝的恩典，这个时刻就藉着神的话语倾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确实知道祂爱我们，祂要赐福给我们。研读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福分是我们意想之外，所以我很高兴和你主持这个节目，更加希望你自己都能够养成研经读经的习惯。如果你在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记得写信给我，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告诉我你的需要和你的近况，等我可以为你提供帮助，也都可以在祷告里面纪念你。今天查经之前，我们一起仰望神。神啊，这个时刻我们仰望你，恳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赐我们力量，叫我们明白和可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上次节目里面，我们开始看到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至到第十七节，是神藉着先知去责备以色列群众他们社会上面所犯的罪。其中最大的就是他们以诡诈互相的对待，他们背弃了上帝和祖宗所立的约。他们不单止以诡诈对待弟兄，甚至在家庭生活里面都出了很多大问题。他们竟然休弃自己原来的妻子，娶那些拜偶像拜假神的外邦女子为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美貌一些。我们曾经讨论过，并不是说以色列的女子都是容貌丑陋，没有这个意思。不过由于迦南地的女子，他们所拜的神是一些放纵的神，在道德上面是很腐化的，所以那些女子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会觉得比较性感，或者在外观上面是用很多方法去吸引异性，甚至道德上面是很放纵。结果就引了以色列男士他们那种的欲望，由于他们要享受眼目和肉体的情欲，结果他们就放弃那些比较保守，在神面前要过着庄重圣洁生活的以色列妇女。因为这样，这些以色列女子就被休弃，而被他们休妻的时候，这些女子内心里面很难过，他们就去到神的坛面前，将这些苦情向上帝来到倾诉。甚至有些不单止被丈夫休弃，甚至圣经说他们有些人还去虐待自己的妻子。这些的罪行在上帝没办法接受，所以如果那些男人也都去到同一个坛前面去献祭的时候，神说我不能够接纳，不能够收纳你们这些的献民，那些人就会说，为什么我们岂不是向你献祭吗？为什么你不收？他们去质问上帝。所以先知马拉基在这里义正言辞的就是指责他们，说他们知他们所犯的错，休弃自己的妻子或者虐待自己妻子是上帝所憎恶的，因为这个是上帝建立家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回去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察觉整个创世纪上帝建立婚姻是有他既定的原则，也都有既定的目标。既定的目标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世代延续，有虔诚的后代。如果做父母的在自己的婚姻上面不去尊重上帝，所建立的家庭绝对是不可能建立到一些虔诚的后代。所以神在这里也透过马拉基去责备他们。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今天我们想重温一下，特别是第十四至到第十六节，我们再来读一读，就是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至到十六节。第十四章开始这样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做多人，他不是单做一人么？为何只做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有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今日我们集中是要去研究就是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因为这节经文里面是告诉我们知关乎到上帝建立家园、建立人类婚姻制度的核心的。在旧约的时候，当一个男子如果他要娶一个女子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仪式要做的，就是个男子要将自己的外袍除下来，然后披在女子的身上。这个仪式可以说是非常之可爱的仪式的，因为这个仪式里面是含有男的向女的表明了我愿意去保护你，一生我都要呵护你、照顾你。如果我们看回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波亚斯向路德表示他愿意照顾他，亦都做了这个行径。这位路德原本是一个寡妇来的，按照摩西的律法规定，波亚斯必须是路德的至近亲属，然后才可以属他，然后才有资格是娶他为妻的。作为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看到自己的媳妇幼年就守寡，心里面难过，于是她就自己出来好像做媒人一样，向自己的媳妇设出方式去吩咐路德去到麦场里面去工作。当时正值是收割的季节，很多的家庭都会搬到麦场里面扎营，藉此是方便在收割的时候的工作。到了晚上，那些男人都会睡在麦堆附近，头就会朝着麦堆。于是拿俄米就吩咐他的媳妇路德要怎做怎做。路德就听从着婆婆的指示，瞓在波亚斯的脚下边。当瞓到半夜，波亚斯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脚旁边有一个人，就问：哎，是边个？因为通常男子不会这样瞓嘅。路德就话：是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嚟到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路德要求波亚斯用衣襟去遮盖佢，用衣服去遮蔽佢。即是说求他以至亲亲属的身份去保护他，言下之意就是求波亚斯娶他为妻。所以在婚姻制度里面，男的是要保护对方，即是保护自己的妻子，那女的就是要对自己的男士以忠诚对待，以一生交托在他手里面。这种婚姻生活后来亦都被在新约里面形容为基督和信徒之间甜美的关系。好可惜，在马拉基时代，那些男人心里面变了，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竟然用诡诈待自己的妻子。在他们少年结婚的时候，曾经用自己的衣服去遮盖这位的女子，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竟然不单止不去保护他们，反过来重点是强暴的对他们，要迫使这个妻子跟他们离婚。我们要留意，神讲得很清楚，他恨恶离婚这件事。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是上帝所憎的，即是说休妻的人和强暴待妻子的人都是上帝所讨厌。神一起初就不希望人有离婚。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重要的婚姻观念。耶稣基督曾经讲过，摩西容许人离婚是万不得已的，因为人的心刚硬，不过起初并不是这样的。那到底起初是怎样的呢？起初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就需要回去看创世纪，上帝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留意到，如果认真去看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上帝创世去到第六日的时候就做出了亚当，然后给了一段时间下来，就是叫亚当去工作。亚当工作的时候为世上万物去改名，但是就发现不到有配偶。我们要知道， 当上帝所做的万物里面都是很多雌雄互配的。不过奇怪，上帝这个时候就没有为亚当做过任何一个配偶。亚当他改名的时候就没办法找到自己的妻子，神造其他生物甚至天使在内，人都没办法找到可以和自己相配，所以当时来讲人感到很孤单。为什么上帝要叫亚当有一个孤单感呢？很简单，因为上帝要亚当去知道每一件事都各有所属，也都让他知道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渴慕，人要有渴求才会珍惜。当他觉得自己有需要一个伴侣的时候，这个是从他心里面去引发出来。所以圣经说，从起初也都可以说就是亚当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察觉到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为人类留了一个几美好的空间。创造未完的时候，上帝叫人插入工作，然后叫人内心里面产生一种渴慕。当这个渴慕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一个人来陪伴他，他需要一个适合他的人。动物找不到，甚至天使都找不到，他需要是一个能够真正和他匹配的人和他一起。他总觉得自己的孤单是不够，他需要有另外的一半。这个可以说是神创造人一个奇妙的计划。上帝先做亚当，我相信亚当应该是完美，但是亚当发现到世上万物和他一起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都有一个需要，他需要一个伴。这个伴可以和他一起生活，一起享受情感、言语，以至到性都可以互相的享受。在这里插个话题，有很多人一讲到性就讲觉得这些是很尴尬的，不值得讲，特别中国人提都不想提，甚至一讲出来觉得是羞耻。对于性这件事，如果有这种态度，我就很不同意了。当然滥用性是完全不道德的，也不合神心意。譬如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在婚姻里面的性基督徒是可以倾谈的。为什么？性这件事是谁赐下的？就是神。性的行为是谁设计出来的？是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做。当神做我们的时候，他就已经设计出我们应该要有的生活状态。神做出男和女，然后他将男女配合起来，这个可以说是神奇妙的安排。我们回来看，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当亚当感到自己很孤单的时候，你留意到耶和华上帝就令他沉睡，于是他就睡了。在第二章21节说，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为什么神做夏娃好像做亚当在用地上的尘土去做他出来呢？神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上帝做亚当的时候，亚当是完全的人，其实他已经蕴含了人所有必须要有。不过上帝要亚当知道他需要有个伴，于是当他发现自己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上帝要他沉睡，就在他中间将他的肋骨拿出来。肋的意思原文是附属，即是说在附属亚当里面的一切拿他出来。结果世上就有男和女了。我们要知道上帝没有在亚当的头里面拿出夏娃，也没有在亚当的脚做出夏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做头做脚都是不公平，但是在肋拿出来的时候，用这个词的意思就表明了男女是平等的，是靠近亚当的心的。所以亚当是应该以全心全意去爱护自己的妻子，而夏娃因为来自亚当的心的，亚当的旁边的，所以他应该完全是去爱亚当的，是亲近亚当，是愿意归入亚当里面。上帝就是这样在世上做出了男女。今天我们如果真正要问什么叫做婚姻制度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创世纪里面去看。当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就说，哎，她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就叫做女人。意思就是说亚当很明白夏娃是她里面的真我来的。亚当就是要全心全意用尽她一切所能将夏娃带到她自己里面，视她是骨中骨肉中肉，而夏娃是竭尽所能要能够入到去亚当的心里面，亚当的身体里面，彼此这种甜美的吸引就引出了何等美妙的婚姻生活。在圣经里面 绝对冇话到男权至上女权低微，亦都冇讲到女权至上男权低微。圣经系用从爱嘅角度嚟到睇呢件事，只可惜人类犯罪之后，先至出现咗各种不平等嘅事情啫。故无论如何，我哋从创世纪第二章20-21节经文里边，我哋就睇到神为亚当做配偶，为亚当做伴侣嘅时候，系要揭示出佢对人类嘅爱。佢原本一次就可以做晒出嚟，但系上帝俾亚当喺创世嘅嗰段时间里边有一段同神同工嘅时刻，叫佢知道自己一个需要，所以上帝要佢沉睡，然后佢生命里边喺佢身体里边攞出咗佢嘅另外一半，然后就宣布佢哋要二人成为一体。呢、这个就系圣经所讲。从创世纪里边，我哋会知道亚当同夏娃系完美嘅受造，所以系上帝所撮合，神亦都撮合咗人类。结果当婚姻制度一出现嘅时候，整个上帝嘅创造就圆满啦。从呢点我哋就可以睇到，原来上帝创造呢个世界系以人类建立家园作为一个嘅句号，所以婚姻呢件事系喺创世里边最大嘅中心，亦都可以话系最后嘅成果。人点可以轻视婚姻呢件事情呢？去到创世纪第二章23节。经文就话啦，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女人是怎样的呢？女人就是男人里面的骨中骨、肉中肉，就是男人里面那个的真我。所以男人要倾尽所能去爱这位的妻子。创世纪第二章24节，圣经就话啦，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要留意这句经文讲出来的时候是针对亚当和夏娃讲的。请问亚当夏娃有没有父母？没有。所以上帝建立亚当夏娃这个家庭的时候，就给了个使命，他告诉他们他们结合，将来他们有儿有女，他们的儿女亦都要建立家园，而建立家园的时候是要他们自己离开父母。这个是亚当夏娃建立家园的使命。婚姻可以说纯粹是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不包括双方的父母。一个青年男女成长成熟之后，就要离开父母建立一个新的家园。当然今天很多人就误解了这种的关系，认为结婚一定要想埋自己嘅相亲，如果唔系就系不忠不孝。有啲人反过嚟好极端嘅，就话圣经既然讲咗唔包括父母，就唔好理佢，唔好尊重佢哋，两者都系错误嘅。圣经系特别针对亚当夏娃讲，将来佢哋有儿有女，佢哋要让儿女离开父母，建立家园，个别嘅再与上帝相亲嘅。但去到十诫嘅时候，神吩咐人要孝敬父母，所以喺神嘅眼中，两件事是有不同的角度。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尊重父母，这个是必须的。但在婚姻的事情上面，人就要跟父母分清楚，因为人结婚之后，他的家园是要直接向上帝交代，而不是向他的父母交代。所以二人结合的时候是要成为一体，不是要跟二人和二人父母成为一体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清楚，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和普世的婚姻观确实是有很多很特别不同的地方。不过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婚姻观，如果我们认真去看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察觉内中甜美的部分。试想一下，一个男的见到个女的就说她是我骨中骨、肉中肉，要全心爱她，而女的也都知道自己是属于这个男的，要倾尽所能要进入这个男子的生命里面，他们要共建一个这样彼此爱和连结合一的家园。而当他合一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对方来去着想，纵使亲与对方的父母都不能够介入在他们中间影响他们的决定。这个就是甜美家庭制度的基础。圣经其他伦理的法则要讲到怎样孝敬父母，这个是上帝赋予给新家庭他们要守要做的必然事情。所以去到创世纪第二章25节，圣经就说了，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冇错，当罪未进入世界以前，亚当同夏娃都系冇罪嘅。佢哋唔觉得自己赤身露体系有任何羞耻，因为佢哋系用爱同埋柔情互相对待，佢哋彼此暖慕住对方，彼此倾爱住对方，佢哋互相嘅尊重，互相嘅关心，互相嘅体恤，互相嘅照顾。可能佢哋会经常同对方讲：你真系完全属于我，我亦都系完全属于你。夏娃，佢系被造成为亚当嘅另一半，亚当亦都系接受咗夏娃成为佢生命里面唯一嘅女人。呢、这、一个就系甜美嘅生活啦。好可惜，当罪进入世界嘅时候，罪就玷污一切，包括婚姻嘅关系，亦都遭受到破坏。时间辗转流逝，去到摩西嘅时代，去到律法嘅时代，我哋就发现，竟然喺律法里面就容许紧人嚟到去决定要离婚呢件事。嗱，咁样唔系意味住神系同意同埋认可咗呢件事，上帝允准，只不过系无可奈何。就好似耶稣基督自己讲嘅，因为人嘅心刚硬。摩西嘅律法有规定。在《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话：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所谓不合理的事是指什么呢？是指丈夫发觉妻子不再是一个处女，那才可以写一份休书去休了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子她欺骗自己的丈夫，在这个丈夫以前她已经属于第二个男人的，她竟然不说，当丈夫发现就可以将她休了，这个才是指到不合理。当然这些事也都会带至后来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日后可能家族与家族之间反目成仇，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很清楚是强调贞操的事。只可惜律法里面人就滥用了，久而久之，所谓不合理的事都靠近新约的时代，不合理事解释成为一个很多的范畴，甚至一个男人认为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妻子煮饭不好，这样做丈夫的就有理由将他休弃。所以耶稣曾被人问到，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个是一个拉比去问耶稣的。他认为只要妻子有任何不妥当的小毛病，丈夫就有绝对的权去休她，因为她认为律法是这样写。但是律法是不是真的这样写呢？摩西律法里面还有另外特别的规定，在《申命记》第24章2至第4节就这样讲到：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妇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以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恨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里给我们看到，无论离婚的事情是如何，到摩西的法则里面很清楚强调，如果有一个女子已经被丈夫休弃，她可以再结婚的。即是说一个原本不是处女的人嫁了给一个男人，男人发觉这个女子骗她的时候给她份休书，她们的关系就终止，这样这个女子可以再去嫁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女子再婚之后又离婚，又或者她后来的丈夫死了，前任的丈夫绝对不可以再跟她建立夫妻的关系，因为这个是上帝不容许的。为什么？上帝要人去看重的就是婚姻不可以儿儿戏戏的，不可以今天就分听日就合，跟今天这个世界是完全两回事。试看看今天多少人，他们对婚姻的事简直视为儿戏，离婚、重婚、再婚，然后离婚，可以说视若等闲。著名有一位美国的影星，一生里面他跟同一个男人结了几次婚，为什么他们离婚之后又可以再婚，再婚之后又可以离婚呢？这个是叫人知道今天的社会比以前其实是不遑多让，我们在婚姻的事情上面已经完全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圣经很看重婚姻， 让我再重申，如果我留意神创造世界的过程，我们就知道上帝是以人类的婚姻作为一个句号，完结了整个上帝创造。所以婚姻是上帝所重视的，婚姻亦都是上帝自己所确立，男同女的结合，甚至男女结合之后他们整个婚姻生活的模式，以至到他们价值的取向、前途的发展，上帝都有既定要告诉他们知。所以这一切就要我们今天好好地去反复思量。我不知道今天你在婚姻的事情上抱一个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你现时在婚姻事情上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是的，记得去依靠上帝，翻返去圣经里面重温一下圣经对婚姻事情的教导。可能来到这里，你对于圣经里面所讲婚姻观是有很多的疑问，因为今天这个社会确实家庭制度的瓦解令到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方向。不过你内心里面那些问题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你可以去看一些关乎基督教婚姻的一些书刊。如果你手上没有的，你可以写信告诉我，看我可不可以用方法去寄给你。还有，若果你在婚姻的事情上面确实是受到一些伤害，或者受到一些困扰，请你写信和我分享，让我可以为你祈祷。记得上帝是看重婚姻，上帝也看重你，他要爱你，他要在你的婚姻这件事上面介入去帮助你的。顾问论如何，记得上帝始终是与我们同在。写信和我分享，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在婚姻的事情上面所遇上的。如果你真的在痛苦之中需人代祷的，记得我可以为你祈祷的。好了，记得写信给我。今天我们查经就先到这里先。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